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最后三个月是在约旦河东的比利亚。在路加福音13章22节一直到18章34节记载主耶稣在比利亚这段时间的服侍。在路加福音17章第10节那里主耶稣教导完了门徒有关做仆人的本分以后，到了第11节中间是有一段空隙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主耶稣意外的伯大尼之旅。耶稣在比利亚的时候听到了他的朋友拉撒路生病的消息，就去了伯大尼，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约翰福音第11章54节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离开了伯大尼，往北边走到了以法莲，然后主耶稣从以法莲经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界。路加福音17章11节就是从这里来接上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当主耶稣在那里见到了有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们大声远远的求告主可怜他们，因为长大麻风的病人是不可以接近人的。主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主耶稣直接叫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来证明他们对主的信心。结果他们去的时候就都洁净了。故事的重点并不是在讲医治，而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十个长大麻风里面的只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麻风病人跪下在主面前，表示一个敬拜和感恩的态度。他向主耶稣洁净他的这一位来献上感恩，也表示他愿意委身于主耶稣。主耶稣就很惊讶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了？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那九个被洁净的犹太人到哪里去了呢？这九个人就失去了来得到主耶稣救恩的机会。主耶稣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最好翻译成，你的信心已经救了你。重点是在拯救，而不是病痛的医治。九个病患得到了身体的医治，但是第十个这一个麻风病人，他不但有肉体得到拯救，还有灵魂的拯救，是双重的得救。因着他的信心，使他成为神真正的子民。接下来在路加的17章20节到37节记载，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法利赛人他们是期待有神国在地上建立的，他们曾经听见主耶稣讲到神的国要再降临，这个时候他们来问主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并不是来询问主，而是有挑战性，因为他们听见了主耶稣宣称自己是弥赛亚， 而且主耶稣来就是要建立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但是这个国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所以他们挑战主的身份。主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主耶稣告诉他们说，神国的来临不是你们眼睛能看见的，也不是说在这里在那里这些意见，而是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们注意小字心里或做中间，这里的心里意思是中间，也就是面前的意思。当然神的国不可能在法利赛人的心里，意思是说主耶稣现在在他们的中间，在他们的面前。如果国家接受主耶稣，他的国就会出现。很可惜犹太人整个国家都没有这样做，这个有形有体神的国度因着犹太人的拒绝就要延后实现。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国度已经出现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还不能够实现。接下来主耶稣用同样的主题来教导门徒，他将以人子的身份再来，那个时候就完成神的国度。在路加的17章22到37节，主耶稣用八个方面来告诉门徒有关他的再临。首先主耶稣指出那个国度要延迟出现，在那个时候当下的门徒已经见不着了。第二，在那国度出现以前有许多的敌基督出现，他们引诱人误导人关于主再来的真理。第三，那个日子出现的时候是随时随地出现的，就好像闪电一样，让人措手不及。第四，那个日子出现以前主必要受苦，指着他要上十字架所说的。第五，那个日子出现也就是审判的来临，就好像挪亚洪水的时代，又如挪德的日子，索多玛遭受火从天上来审判的日子。人们在不认为灾难会临到的时候就突然来到了。第六，因着主耶稣的原因而受到逼害甚至于上吊生命，这样的人必保全生命，但是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换句话讲，人认同主耶稣基督宁愿失掉肉体的生命，但是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第七，主耶稣在降临神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得救的和不得救的要被分开，有的人要遭受审判，有的人要进到神的国里面。第八，门徒就问主耶稣，这一切的事要在哪里发生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你也必聚在那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速度很快的，主再来的时候速度是很快，也可以解释说有因就有果。正因如此，门徒对主耶稣的再来应该要有信心，而且常在盼望里面做好随时的准备。在路加福音18章1节，在原文前面有一个之后两个字，之后就表示主耶稣接着来讲他的再临，教导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寡妇，她不停地来求一个不义的法官为她伸冤，那个法官最先不肯，一直到受不了这个寡妇的缠绕后，免得她再来缠绕她，就为她伸了冤。这个比喻是讲说一个不义的 无情的法官都会因着寡妇不断的央求骚扰他而为他伸冤，那么公义的有情的神当然是要回应他儿女不止息的祷告。神的儿女要活在祷告的态度里面，有着殷勤的祷告，虽然没有立刻得到问题的解决，但是知道神尽快会为他们伸冤。神岂不终究给那些依靠他的人伸冤吗？所以神要快快的为他的百姓施行拯救和审判的工作。神的子民千万不要着急不安，应当用信心来等候主的再临。主耶稣就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教导人，神只听真诚的祷告。在路加的18:9-14，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这个法利赛人他来到神面前自以为意，祷告其实是说给别人听的，他5次都用人称代名词说我，他心中所想的都是自己，他根本不是向神祷告，他只是表面上向神说话，其实是在对自己祷告，来要人听见他是怎么样的好。相反的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税吏他垂着自己的心脏是犹太人对哀痛的表现，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没有任何的义，他很渴望跟神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可是他知道他无能为力，他唯一的只能求神恩典的怜悯，所以他靠着赎罪祭来遮盖自己。他的祷告可以被解读成，神啊，求你在看我的时候好像看到约柜上的施恩座一样，正如利未记16:15所记载的，这个人他是想到赎罪祭的仪式，把自己放在羔羊所献的祭之下。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说，在神眼中的义人是那个税吏，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因为至高的必降为卑，表示神不赦免他，但是至卑的必升为高，表示他的谦卑和自己认为不配，才是进入神恩典的门户。主耶稣借着神国的降临来教导所有信他的人，要恒切的祷告，真诚的祷告，神必实现他的应许。主耶稣教导了门徒要为他的国降临很久真诚的祷告，求神来实践他的应许。那个时候主耶稣在约旦河的比利亚境内继续的医治病人教训人。马太19:1记载，耶稣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从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一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法利赛人用休妻这个题目来问耶稣，表面上是向主耶稣请教，其实骨子里是不怀好意，他们又设了一个陷阱想要来害耶稣。当时 耶稣在的地方比利亚，比利亚和加利利都属于分封王希律安提帕来管理。希律安提帕曾经休了他的妻子，也就是拿巴提王亚里达的女儿，为了要跟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结婚。很多犹太人都不满意希律王这种的行为，施洗约翰更是对他直接的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结果约翰就被关到监牢里面，最后在希罗底的计谋下被砍手了。所以这一次面临休妻的问题，很可能耶稣也会遭到杀身之祸。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他们对于摩西律法上规定是不是允许人离婚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在申命记24章1节记载，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摩西的律法允许男人发现妻子不忠的时候可以离婚，但是拉比的传统却对这个律法有不同的解释。在耶稣的时代，最主要是有两个犹太的学派，第一叫做撒买学派。撒买学派很明确地表示，不合理的事就是私通与奸淫的事，此外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休妻。但是另外一个学派叫做希律学派，他就放宽对这个不合理的事解释。他们说，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呢？例如讲，妻子让她的丈夫晚餐很扫兴，或者是妻子出门没有束发就出去，或者跟街上的男人说话，或者在街上高声的争论让邻舍都听到声音，或者她在丈夫面前对公婆说话不够恭敬等等，都可以构成丈夫与妻子离婚的理由。甚至于更进一步，还有拉比就解释什么叫做不喜悦他，表示一个男的如果找到另外一个比较喜欢的女孩子，比他的妻子更美貌，他都可以跟他的妻子离婚。很遗憾的，在当时希律的学派比较流行，婚姻的关系竟然这么轻易的就可以解除，离婚造成很多的悲剧。所以耶稣来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如果他反对希律派的任意离婚，这样就会得罪很多犹太人想要离婚的事情。但是如果耶稣站在撒玛学派坚决不可以离婚，他就是跟希律王作对了。主耶稣这个时候就根据神所设立婚姻的原意来解释。首先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耶稣就用创世纪2章24节神所设立婚姻的标准，神设立了婚姻制度，两个人要结合成为一体是没有办法分割的，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离开。但是为什么摩西允许离婚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摩西允许人休妻是因为人心很硬，休妻总是胜过用石头打死的规定。第三，主耶稣就解释，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主耶稣就说到，除了淫乱的缘故，人可以休妻，不然的话， 人就是犯了奸淫罪了。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了。马可十章十二节又加上一个记载，耶稣说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所以耶稣说，除非是因为淫乱而离婚的缘故，再婚也是犯了淫乱罪，因为第一次的婚姻在神的眼中仍然有效。耶稣这样的回答真是令人吃惊，门徒听见以后就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就说，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守独身的。他说不结婚有三个原因，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致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耶稣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守独身的。他说不结婚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先天的原因，可能是体质或者心理上生来不适合结婚的。第二是后天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环境或某一些原因而没有机会来结婚。第三是为了天国的原因，专心为主工作而放弃了结婚的机会。在那个时候，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这个时候有好些的父母亲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求耶稣为小孩子祷告和祝福，可是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因为门徒觉得小孩子是没有地位的，而且是很卑微的，一点都不重要，他们来会打扰耶稣，耽误主重要的工作，所以就责备那些人。耶稣知道了，对门徒们非常的不喜悦，耶稣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主耶稣回答说，神国的子民正是要像小孩子这样的人。小孩子是全心全意单独的依靠神，神正是要拯救一些无助和卑微的人。耶稣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主耶稣讲这句话说像小孩子，当然不是只说要学小孩子那样的动作或者是心态，主耶稣是说要像一个无助的小孩子一样去领受神的恩典。天国里的人正是像这样的小孩子，凡是谦卑接受福音的人必能够领受到救恩。同时主耶稣这里也教导了门徒要像耶稣一样来接受那些地位卑微的人。于是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就离开那里去了。接下来耶稣在路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少年官的故事。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离开了那些父母亲以后，在路上迎面跑来一个年轻的人，谦卑的跪在他面前。这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官，很可能是会堂的领袖，而且三本福音书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富有的官。那这位官他来到耶稣面前，称耶稣是良善的。良善的这个字的原意就是在本质上是良善的，换句话讲也就是犹太人对神的称呼。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并没有否认他是良善的神，相反的，这句话就让这个犹太的少年官去表明 他对耶稣身份和地位的看法。如果这个人称耶稣是良善的，那同时就要接纳和认定耶稣就是神，那么他需要相信接受主，而且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就得到永生了。可是这个少年官，他只想靠自己的行为来得到永生，用做什么得永生，他就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为了让这个少年人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做善事行律法而能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就对他说，既然你说要行律法，那么律法你是知道的，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不可以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少年官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了？少年官他说，这些从他懂事的日子他都严谨的遵守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他感到非常的自信而且骄傲，甚至于问耶稣他还缺少哪一件呢？但是他不了解，遵守外面的诫命并不表示他内心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常常耶稣对人的回答是要看发问者的情况，所以耶稣就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看出来了，这个少年人他的生命中心不是神，而是财富，他的财富就是他的神，财富也拦阻了他得到永生，进到天国。所以为了帮助他，耶稣就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就对他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而且来跟从我，为了让他可以专心的来跟从神。但是那个少年人听见了，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少年人心里挣扎，但是断然拒绝了这样的要求，显然财富而不是神是他生命的中心。对他来讲，他的光景可以说是成了一个讽刺，他愁苦的程度和他拥有财富正好成为一个正比。他丰富的财富不但不能够带给他满足，反而成了拦阻他进到天国的障碍。主耶稣看见了这个财主忧愁的走去，就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其实这个故事刚好跟上文讲的小孩子进天国的事情做一个对比。小孩子是一无所有，财主是富有的，小孩子没有什么善行可以自夸，财主却宣称他从小就遵守了一切的诫命。小孩子可以承受神的国，但是财主却忧愁地走去了。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事实上，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在人心里做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的能力能够改变人，扭转人的内心，神救恩的大能让人可以挣脱世上事物的捆绑。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一个信耶稣的人说，你信了耶稣得到了什么？他的回答说，我信了耶稣失掉了很多，我失掉了贪心，我失掉了钱财的捆绑，我失掉了罪恶的捆绑，只有神的能力能够释放我们。彼得就对主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还要得什么呢？门徒也不了解， 神的恩典。所以耶稣就接下来保证他们说，凡是跟随主的人，他们在天国里是有份的，而且为神国做的服事和牺牲都绝对不是徒然的。主耶稣结尾的时候讲了一句话，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接下来马太二十章一到十六节耶稣讲了一个家主和工人讲定一天工资的比喻。比喻就说家主一天里面五次不同的时间去聘请人到他的葡萄园做工，而且讲定了工价。有的人做了一整天的工作，分工钱的时候，但是发现每一个人得到的都是一样，所以先前做工的就对后来做工的人分外眼红，提出抗议。但是主人却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个比喻指出一个中心的教训，永生是天国里的赏赐，人人都可以平等的得到，能够进到天国都是因着神的主权和恩典的缘故。所以门徒不要自满，只要忠心的为工作。而且这个比喻也附带的解释了，在神的计划里面，救恩是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但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了天国的福音，结果外邦人反而在进天国这件事上捷足先登了。在后的外邦人和在前的以色列人都能够进到天国，全都是神的赏赐。主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第三日他要复活。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已经快结束了，他旅程的终点是在耶路撒冷。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走在队伍的前面，而且把将要发生的事第三次来告诉门徒。在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耶稣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换句话讲，先知所记的关于人子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实现。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晓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门徒当时不能够领悟主耶稣的话，但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明白了神的计划。在上耶路撒冷的路途里面，西比泰的母亲，也就是沙罗米，沙罗米是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妹妹，带着她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是主耶稣的表兄弟，也是十二使徒里面的两位，他们三个一同来求耶稣，让这两个人在天国里面可以坐在最高的位置，也就是耶稣的左边和右边。耶稣曾经说过，这些跟随耶稣放弃一切的人，他们会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所以门徒们认为天国很快就要建立了，都希望能够坐在很重要的位置来掌管万民。当他们这样自私的要求的时候，其他的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同一个心思，现在竟然被雅各约翰捷足先登了。 耶稣就在这里给门徒很重要的教导，告诉他们在天国里什么人才是伟大的。耶稣说，在天国里要做一个伟大的人，要有三个心。第一是吃苦的心。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天国里能够做到高的职位，乃是要根据他为主受苦的赏赐，谁顺服他就能够得到这样的赏赐。第二，主耶稣讲到是忠心，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他。将来在国度里的尊荣，乃是根据信徒对神的忠心，让神来赏赐。第三是有仆人的心。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主耶稣再解释说，在天国里为大的乃是服侍人的人。天国的法则是要服侍众人，做众人的仆人，而不是做众人的主人。在这里主耶稣用一句话来做他整个生命的总结，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如果连主耶稣自己来都不是为了享受别人的服侍，而是以神卑微仆人的身份地位来服侍神和人，何况我们这些是他的仆人呢？